就我们感谢你，你圣经确实是宝贵，把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教导、真理的追求，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一方面了解生命上的建造，一方面也能够确实知道生活落实的重要。我们恭恭敬敬的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机会接到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也把我们下午这段时间，是我们有时身体感到最疲累的时间，是我们最需要神的恩典托住我们的时间。求主你就恩待我们，用你自己的恩典的大能托住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聚会的当中，一方面我们身体有时会疲累，另一方面使我们却能够有追赶的心，能够向上，能够愿意的。在我们的这个课堂上，一起学习成长。我们恭敬的再一次把这段时间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恩待你的仆人，也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们，就使我们一起学习圣经中的真道。主你仆人确实每一次要传讲圣经真道，自己深深感到不足，需要你先恩待你的仆人。开启他的心窍，使他先从你的正道有所领受，再把所领受的和我们弟兄姊妹们分享。祝你仆人也再次向主你呼吁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好，早上我们谈聊有关于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是藏在这个基督里面。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第二堂要谈到基督徒的角度、观点和这个价值。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这个内容之前，容许我。把这边做一个的这个很快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一次呢，你们是第六站，所以呢，我的书虽然有带来，但是呢，几乎要卖完了啊，没有太多的这个书。不过呢，你们应该会有一点的悔恨，为什么呢？因为事先我有请牧师在教会报告，如果有时要订书的话，可以订，订的人不太多，但是那些订的人呢？就能够按照他们所定的，就能够拿取他们的这个的这个书。那这一本呢，就是这个我最新的书，在今年4月25号，这个出版。神的恩典给我到今天写了31本书。那我的书的一个特色是图解，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系统神学家用图解的方式写系统神学。所以神给我一个志气，这个志气呢，就是要把在神学里面所上的神学课呢，能够介绍到给信徒，给信徒也能够在我们课堂，在这教堂里面上神学课堂里面才能够上到的那一些神学课。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哦，我应该讲神学课，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呢。我把一些所谓的我教的系统神学课，9门系统神学课，把它化成，比如说这样的六堂，用六堂的时间把一个重要，比如救恩论啊，这个圣灵论啊，或是基督论啊，或是神论啊，把它用这样的这个时间，把它讲一个比较完整。这样的话，你对神学观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认知。我想呢，这样的方式呢是好的。好。那么我用这个图解的方式写系统神学，应该是有9个论，我已经写完了这一本导论，这一本是神论，导论完了应该就神论，接下来应该是基督论，基督论什么时候完成？我正在写，那我希望呢能够快快的这个完成。圣灵论呢是这个系列最先写的。因为我认识圣灵的时代当中呢，面对最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先写完圣灵论。所以呢，那个9个论呢，我已经写了这个3个论啊，下面呢还有这个6个论啊。我希望神给我这个健康的这个身体。我说今年74，你想我还有 几年可以写啊？那如果神恩待我，至少还有20本书要写，所以呢，那个年日呢，实在是不多了，所以应该这个追赶的这个心来写这一些的这个书。那么其他的这个书呢，如果你要买的时候，你稍微看目录，或是看后面的介绍，我通常在书的后面有介绍，在那看目录，因为目录的最清楚了。谈到这本书里面所 touch 到的一些的这个 topic，OK，那么因为书确实是剩不多了，所以我没有这个机会再详细加以这个解说跟这个介绍。你们如果散会的时候呢，这个芊芊师母会说书在哪里啊
已经摆在台子上。
？OK，好，已经摆在那个 rocking chair 的那边哦。好，好，你们散会的时候也稍微的去看一下。OK，这次呢我就稍微把这个书。啊，略略的啊讲过，那这一次讲就不再讲了。好，我们要看有关于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角度、观点和价值。一个人在观看一件东西的时候，你站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就产生你的观点，从你的观点就产生你的价值观。那这是呢一个我们在普通上呢都认识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常理。那我给你看，在2019年4月25号，在法国发生了一件文化上呢，可以说呢是叫人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巴黎的圣母主教堂着火，那么用了5年来这个修啊，可以说呢，要到这个今按照报告呢，是今年的年底才会重新的开放5年，那是在历史的这个文物当中，对人类整体来说呢，是个很大的这个火灾，很大的一个的这个灾难，这些东西呢。一失去了就没有办法呢，再把它重新这个得回。不过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重新的在这个修的话啊，修得很好的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先看我们圣经的这个经文的话，同样的这个经文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这个事，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天上看地下，那是什么？那是一个立场跟角度了。我们是从天上来俯视我们这个地面上许多的这个事情，因此我们从天上的话，用神的眼光来看许多在地面上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时候呢。那一种的观点，那一种的观感，以及从那边所延伸出来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从上面看下面，或者从下面看上面，是产生一个很大很大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观点。那我就把这个圣母院这张比较猛一点点。你从这个前面来看圣母院的这个时候呢，你感到呢，它是非常这个所谓。壮观，对，你感到它很壮观，但是呢，因为你所看到的只是正面，从面积的角度来说不是很大，所以你所能够产生的观感呢，是它的非常的这个壮观。但是呢，如果你另外再看它的侧面的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吗？它雄伟，因为你从正面看，你看不到长度啊。你看到不它的长度了，你只是感到哎呀，这是很壮观的这个东西，但是没有感到原来它是这么大。如果一感到大的这个时候呢，就产生另外一个感官了，这个宏伟的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如果你从正面看，你从侧面看，你一定是忽略的。虽然你走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经历感，但是呢，只有当你从天上看下来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你看到什么？从天上看下来这个教堂，你看到什么？啊？ 你看这个十字架有没有？几乎你看这个欧洲的这个教堂的设计，一定是一个什么？一个十字架的。你一进去很长很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殿，你走进去之后，两侧一定有两翼。那么这两侧两翼的话，你只有从天上看下来这个时候，你才看出原来什么？原来是个十字架。所以一定是要从天上俯视的这个时候呢，你才能看到那个所谓的这个十字架。虽然你在世纪，你走这个教堂的这个时候呢，你往前走，再往左看，再往右看的话，你似乎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的十字架。但是如果你要看到这整个十字架这个建筑物的一个最中心的这个思想，因为教堂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嘛，对不对？以救恩为一个最大的这个中心嘛，这样的一个观感，这样的一个的角度，这样从这个所谓实际的从天上看下来的，能够知道原来是一个十字架的话，你对整个教堂的价值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呢，你就发现确确实实呢，你从你的角度、你的观点，那么你产生你所谓的这个价值观。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这个哥罗西书一再的强调什么？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同藏在这个神里，而在同藏在神里，我今天早上呢就已经清楚讲解我们在哪里，基督在天堂，因为基督在天堂，我们的生命与他同藏在神里，在这个天上的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事情我们跟世人的角度的立场观点应知。价值观是不同的，那这是一个从哥罗西书我们所衍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就是呢，我们能够在许多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当我们看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是从以天上的角度，以十字架的透视来看很多事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应知。所产生以及所赋予的价值，跟世上人所看的是决然不同的那一种的观点，那一种的这个价值。那我从这段经文要把它引申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关于这个观点立场跟价值的这个观念。那么你首先所看到的是。基督徒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同藏在这个神里的话，我们就有一个非常什么，非常我们所谓的超越的这个角度，非常超越的这个角度、观点以及这个所谓价值观的参照点，the frame of reference，那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所以，我们从空间角度来说呢，我们是什么？是从天上。看地上，从天上看地上，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从来世看今生，或是我们也可以说是从永恒来看短暂。那这是呢，我们从这个哥罗西书保罗所给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因为我们的生命呢，与基督同藏在这个神里，在天上。所以是从天上俯视所看到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十字架，是一般的人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他是根本不可能站在这一个的立场，或者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的问题。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呢，到底呢有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看的跟他们所看的是不一样的呢？首先我们看呢。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却用天上的观点来看地上的这个事情。先看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这一些的这个基督徒，从神的眼光，神怎样看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应当怎样看我们什么？我们自己。那这是第一个呢。我们先从这个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应该怎样看的？ 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请大家看经文里面啊，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这个经文，首先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呢，有一个字眼，在圣经也有几处有出现这一个的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其实是描述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的，而这个描述是特别什么？把它放在苦难当中来描述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的描述，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5节到40节，他怎么说？请你听我念：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也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被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什么？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来描述基督徒在世上面对或是经历许多苦的这个时候呢，圣经用这个字来做一个的这个描述。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那既然是世界不配有的，圣经就用另外一个词句，在我待会给你看经文，但是是配得那世界。世界不配有我们，但是我们不要配得那一个的这个世界。所以这是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地面上，要经历许多的这个苦。当我们在受苦的这个时候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你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当然，从神自己的救赎计划，你们是配的那个的这个世界的。而且呢，这样的一个的所谓身份的描述的话，是跟一件事情把它带在苦难。当基督徒面对苦难的这个时候呢，这确实是我们要很清楚认定我们的定位是呢，我们的身份上，我们是什么？世界不配有，但是我们却是配得那一个的这个世界的。那如果我待会给你看马太福音谈到有关于末世的这个时候呢，末世的基督徒要经历什么？许多苦难。并且也要经历一些大苦难，我想这样对身份的了解，对我们这处在末世的这个基督徒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跟力量。这是呢我们所需要这个知道的。好，如果你从这里的话，你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的这个35节，请大家看第。二十章的第35节，就是呢，当主耶稣在跟这个撒都该人来辩论有关于复活的事情，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而主耶稣就在跟他们辩论有关于这个复活的这件事情的这个时候呢，你看第35节，先从34节看起。耶稣说：“这世界人有娶有嫁，唯有配得什么？那世界。以从使你富的人，也不娶也不嫁。所以这里呢，这一句所谓的这个基督徒名号的称呼呢，是什么？我们配得那世界。所以这里希伯来书说，世界不配有的，但是我们却配那个的这个世界。”同样的一个所谓的观念跟身份上的这个定位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请大家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在这一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也是同样把这一个观念呢，把它这个带出来。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在这里他怎么说呢？请你听我念，我从第四 第四节来念经，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苦难，在一切的逼迫的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审断的明灯，叫我们可算配得神的国。那是这里呢，把这所谓的身份呢，在几处的这个地方，它连在一起。而它连在一起的话，一个重要的把它串起来的一个共同的事件是什么？苦难。所以我们确实要知道，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呢，基督徒会面对这个苦难。这也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24章，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4章。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来看一下，谈到有关于末世的这个预兆。我想，如果谈末世预兆，我应该从20章第3节给大家念起，就把它放在给比较大的这个所谓上下文，大的 context。那你说第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你看到吗？这是谈到一个更大的基督徒。在末世所要经过的这个情况，要经过什么苦难？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在经过或是经历苦难，或是在苦难的这个当中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圣经里面谈到与关联我们基督的定位的话，我们什么？这世界不配有，但是却配的什么？那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所经过的许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苦难。就不叫我们因此丧胆，不至于叫我们灰心，反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我们什么能够得激励。因为呢，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话，谈到有关于那一些为了受逼迫的人，为啥？因为他们等待更美的家乡。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属于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怎么？只不过是客旅，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们永久的这个居所。我们一个更美的这个家乡，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被藏在什么天上与基督的这个同在。所以这样的一个的了解，对我们一个所谓的作为基督徒，在苦难的这个当中的话，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定位跟定心，定位定了，心什么就定下来。那这是呢，我们从这里所要学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观念。好，那我们又是以神的角度来看许多我们周遭所看的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呢，我在强调，你的定位成为你的角度，你的角度就产生你的观点，你的观点就赋予这一个特定的观点所有的什么价。值观。那我给你看下来的这个以神的角度来看人的事物的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地面上的这个很多人是从世界世俗的角度来看东西，但是呢，我们却要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许多发生在我们周遭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里谈到有关于现象跟本质的。这个东西，现象跟本质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现象跟本质呢，我要给你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许多世界上呢所看的物质的层面， 但是耶稣基督从物质的层面看透了，并且看到背后那个属灵的这个的层面，请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这个第四章，约翰福音书的第四章，约翰福音书的这个第四章，其实呢在讲些什么呢？我把这个第四章里面重要的一个我读经的时候所提炼出来的观点告诉你。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不是在雅各井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吗？你就发现呢，在这件事情里面呢，有一个钟摆。耶稣在谈的是什么？spiritual 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但是呢，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的什么？是物质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从这个圣经在整个描述里面，我给你来看一下，我给你看第七节开始好不好？第四章的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找你，给你什么？活水。”你看呢、啊？撒玛利亚妇人是谈井水，物质的水，但耶稣在这里所谈的是活水。这个属灵上的这个观念，他谈的是物质的这个观念，这两者之间，我认为是好像小提琴跟大提琴两者在对唱，你知道吗？两者在对唱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主耶稣把这个观点要这个富人什么，把他这个提升，所以他一直是跟他谈井水，而耶稣是跟他谈什么？谈这个活水，那么。到最后的这个什么，这个妇人看到他好像争不过耶稣的这个时候呢，他把话题转开了。他把话题转开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他怎么的转开呢？我先给你看这个这个井水跟活水，在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人自荣到永生。我先告诉你，待会管我给你看经文。这一段是指到什么？指到圣灵。这一段是指到圣灵。我待会呢，把重要的这个经文啊，谈到有关于这所谓的要从你的腹中涌出活水的权柄的话，那是指到圣灵，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但是我先给你停在这里来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妇人是谈什么？谈井水，耶稣是在跟他谈到有关于这个活水的，所以第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也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你看，话题转到一个什么？转到罪的问题了。所以这整个罪的问题呢，耶稣把一个重要属灵的课题提出来了。那么这个妇人说：“哎。”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说的对，为什么？你现在所有的啊，也不是你的这个啊，也不是你的这个丈夫是第五个了。OK，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这个丈夫。然后这个妇人又在转话题了，为什么？人说敬拜呢，你们说敬拜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对不对？我们说应该是在基利心山，啊，不是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山，是在基利心山，因为撒玛利亚人敬拜神是在基利心山，不像这个犹太人。那耶稣又把这个问题再拉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谈的是物质，敬拜应该是在哪一个地理的地点？耶稣说：“他说呢，我们所了解，神是灵，因此拜灵的什么，也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用心灵跟诚实。你看这整个敬拜的这个事情呢，从这一个撒玛利亚人所看的话，他是物质这个层面 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要把它什么提升到什么心灵的这个层面，因为我们所拜的神他是灵，因此呢，不是谈有关于应该在哪一个地理地点，甚至不是干嘛这个教堂里面敬拜神，用什么心灵跟诚实，那这个事情跟这个富人对话，就是在物质跟这个属灵层面的这个谈话。后来到了门徒了，门徒一开始为什么离开耶稣呢？去买食物嘛，对不对？那食物是属于什么？属于物质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又回来的时候问主耶稣怎么说呢？请你看他们来问这个耶稣的这个时候呢，31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把食物买回来了吗？要人子吃吗？”因此这是一个话。一个物质上的这个食物，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什么不知道的。”耶稣又把这个所谓的对话呢，把它提升到什么灵性的这个层面，不是属于这个物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层面。门徒就彼此对他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你看，又从这个物质的食物提升到什么？我的食物不是物质的食物，我的食物什么？是遵行神的话啊！这是在一个层面谈到有关于物质跟所谓的这个灵命的这个东西。然后进一步说，你来看一下第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看呢、啊，当他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田野的时候，确确实实那些农作物呢，那个庄稼要4个月之后才成熟。但耶稣看到什么？不是的，这个背后呢，这所谓的和田是什么？失落的灵魂。他说失落人不是4个月才能够承受啊，任何时刻什么都是可以这个收成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又把他转到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他说第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什么？已经熟了，可以什么收割了。我先打岔，然后我再倒回来。刚才我不是告诉你吗？这所谓的活水的话，严格来说呢，是指什么？指圣灵。为什么呢？请你看《约翰福音书》第7章，在《约翰福音书》的第7章，我们翻开来看《约翰福音书》的这个第7章，《约翰福音书》的第7章，请大家来看的这个时候呢，第7章我先给你看37节，请大家翻开第7章的37节，这里说什么？节期的末日，那。我们先来厘清一下，这个节期是指什么节期呢？这个节期的话，如果你倒回看第七章的前面，我从第1节念起，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什么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什么就喷解，所以那个节期的末日的话，或者最后的一天的话。是什么的这个阶级？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呢，按照犹太人这个规矩的话，他们在这个阶级要守7天。第一天的时候，就把希罗亚的池这个拿来的，就把它倒在这个所谓的祭坛上。然后第二天又再重复同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举措。到了最后一天，再没有这个把水倒在这所谓的这个祭坛上的时候，耶稣站起来讲话了。耶稣站起来讲什么话呢？请你看，在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什么？信的人要受什么？圣灵说了，所以无论从第4章里面所谈的 那个跟撒玛利亚夫人所谈的这个活水，其实呢，到最终是指向什么？指向圣灵，最终是指向这个圣灵。所以呢，从这个所倒的水，耶稣把它提升到一个属灵上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个所谓的倒的这个水呢，预表什么？将来神所要赐什么圣灵？那么，从我们所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有关的这个井水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他是要这个妇人提高她的眼界。你从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所得到的那一些所谓的这个井水的话，你要看背后是指向救恩里面圣灵的被赐下来。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从第四章里面，耶稣跟门徒说，你所看到的这个禾田的话，要4个月才能够成熟。但是我不要你把你的眼界只是定睛在这个物质上的这个禾田，我要你把你的整个的这个视野嘛，抬高一点点，抬高一点，从属灵观点来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什么？可以收割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在市面上，我们是用这个什么物质的眼光来看许多的这个事情。耶稣要劝导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当你所看到的许多的东西，你要看的是背后什么属灵上的这个意义。要我们把我们眼界抬高一点，从这个神的角度来看人间的事物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二点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属灵的观点来看这个地面上的这个事物。因此，我们这个跳脱现象，进到什么本质？跳脱现象，进到什么这个本质的这个的这个层面？我好像记得在你们当中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什么叫现象？什么叫本质？你还记得吗？我在你们当中应该有问这个问题：什么叫现象？什么叫本质？我们中间有没有念哲学的？有没有念哲学的？都是理工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我问你啊，什么叫现象？什么叫本质？现象是表面性，
像是你看到的，它的显现出来，本质是它本身，
本质是什么？
内在的。
本身内在的这个东西呀，有把这两样东西把它关联起来。但是，如果从定义的角度来说，什么叫现象？什么叫本质？这个是我们常在书上看到的，你知道吗？现象跟本质。但如果要给你跟现象跟本质下个定义的话，我们确实呢，在行说的这个时候呢，很难找出要怎么给现象下定义，要怎么给本质下这个定义。伯母，你在这个北京市教课的，你可以给我们解说什么叫现象，什么叫本质吗？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内在的，要悟出来的。OK，摸不着的悟出来的。OK，谢谢，谢谢我来，王东。
本质是不会变，
本质是不会变的，现象会变的。其实你们回答都很好，不够好。我给你一个，什么叫现象？什么叫啊？还有个，还有一位，来来来，你试试看。嗯嗯，对。有一点点变化的那个观念在里面哦。现象按照观察，它的角度是可能会变的，但本质是不会变的，对吗？
然后它每一个本质，它都会产出它特有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跟着本质走的。
现象跟本质走，
但是。 现象是那个本质的应用。
本质现象是本质的应用。你们都有很好的观点了。我告诉你我的观点：什么叫现象？什么叫本质？那使一件东西成为那件东西的东西叫本质。那看来是那件东西，其实不是那件东西的东西叫现象。我再讲一次啊，我会解说的。OK，你看来好像我在玩文字，我不是在玩文字啊。那使一件东西成为那件东西的东西叫本质。那看来是那件东西，其实不是那件东西的东西叫现象。我不知道你。其实这个比喻也是可以，但是我另外一个比喻，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在我们还没有这所谓的 PowerPoint 的 projection 之前，我们以前如果在教会上，如果要把一个东西把它投射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用这种的 projector 这一类的这个 projector 在这里有一个这个荧幕，OK，有一个荧幕，但这里有一盏灯，这个灯的话上面是不是有一个胶片呐、啊？还记得吗？上面有一个胶片的这个时候，下面那盏灯就把胶片的东西呢，就投射在我们的所谓的所谓荧幕上，看啊，那使一件东西成为那件东西的东西叫本质，所以这两个不同啊，这个胶片跟投射在荧幕上的，严格来说很相似，对不对？但要看你的荧幕哦。如果你的荧幕凹凸不平的话，你所投射出来的这个影片是凹凸什么不平的，但是又是真正投射这个东西，它没有投射一匹那个一只所谓的这个猫在上面，它就投射这个胶片所有的，所以那是一件东西，看到那件东西啊，那是一件东西，成为那件东西的东西叫本质，那看来是那件东西，其实呢？不是那件东西的东西有现象，你看到吗？所以这个是现象跟本质。我查考很多哲学里面的著作，讲现象本质，没有我这个好。哎，我这个很简单吗？对，那是一件东西成为那件东西的东西叫什么？叫本质。那看来是那件东西，其实不是那件东西的东西叫什么？叫现象。所以这个是现象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本质。两者之间呢，我们如果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被现象所迷惑，只是专专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现象，而没有看到什么，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这里耶稣给门徒所看到说，你看到那个所谓的和田要4个月才生的，我告诉你，已经成熟了。为什么？耶稣看的不是门徒所看到的那些物质的和田，看到背后的。我似乎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感受，为什么呢？在这个1979年，我创作了这首诗歌。那么我创作这首诗歌了，后来我到这个法国，有一次呢，他们请我去领会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主日崇拜唱的一个的这个诗歌本里面有这首歌哦，这首歌他不知道原来我是创作者，OK，所以我就在他们的当中里面我说，哎呀，你们也唱这首歌，这首歌后来在中国大陆呢，特别谈宣教的时候唱得很红，就我回来之后就发现原来我这首歌呢是被唱到这样红，举目观哦。不是啊，那个是另外一首。千万同胞无依无靠，千万在历史所流离，千万灵魂日日沉沦，处心焦急，你在哪里？共产广阔，工人稀落，庄稼事多，工人懒惰。救助同行，无人同行，谁愿意去？ 你在哪里？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我流我去，我动我心。只凭住你口中一句，你在哪里？我在这里。1979年，那个时候越南很多的 boat people，因为美国后来撤退嘛，撤退了，后来那一些人就从越南要真的出来啊，对不起啊，因为要。共产化，OK，也真要逃出来，OK，那么要抬出来，用很多他们所熟悉的金子啊，钱不要啊，要金子不了，换一个船位。有一些人在换的一个船位的时候，在大海洋里面呢，结果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喝的水没有了，渴死。有一些人遇到大风浪了，这个时候呢，船破就沉船。有一些人来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那个所谓的这位那个海防的那个防卫呢，把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抢过，又把他们放到大海里面去，任凭他们生死。我那个时候翻开报纸，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新闻，我心里面受感动，我写了这首诗歌。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些所谓的 boat people 而已。我看的是背后的灵魂，我看到是什么？背后的灵所以我就写了这一首的这个诗歌。所以这个诗歌是在1979年所这个写成的。其实呢，我刚才所唱是另外一首《举目观看》。举目观看，翩翩黄。一波一浪到对岸，庄稼收头无人收，和田辽阔人稀落，无人愿意，无人去，诸行交集，诸有期。举目观看，悠悠岸，一开一展到远方。灵魂失落，我有我，空场广阔，人无多。我竟愿意，我要去，满足心意。祝欢喜。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在1979年，后来神用这个诗感动我，因为这诗歌我献成，因为我真正看到那些 boat people 那些失落灵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他们是永远灭亡，所以用诗歌来感动我。那是在1979年，神的这个呼召临到我身上。除了这个时刻，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素。神呼召我，后来我把工作放下，3年祷告的时间。1982年，我就过来美国念神学，把我的工作放下，因为我所看到的不是单单那个所谓的 boat people，我所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失落的。所以，在这里呢，是要我们了，是要主耶稣要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视野的，不是单单只是放在定睛在那物质的这个层面，要把我们视野更提升一点，看到什么啊？背后的什么属灵的意义，要看到什么本质，不是单单只是看到这个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确实实呢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使我们的视野被现象所扣锁、所困扰。我们所应该看到是背后的嘛，那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提升到看什么现象。主耶稣说：“我的食物不是你们所说的食， 我的食物乃是遵行神的这个话语。你所看到的和田要4个月才成熟，但是我告诉你，庄稼已经熟透了，可以什么收割了？这只能够是什么？从天上看地下，才能把我们视野呢，把它这个提升。然后以天国的胸怀来看人的这个胸怀，你看《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30节，《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的第30节，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发出了这句话：“他必兴旺，我必什么？我必衰微。”很少人有这样的情怀。我们常什么？别人有比我们好的，我们妒忌，我们压低。但是呢，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必兴旺，我必什么？我必衰微。
我被睡美。
只有当你有这所谓的天国的这个胸怀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这个话。确实是如此。我再说。我很感恩呢，在我成长的过程呢，我与我的老牧师徐彼得牧师，在我的成长的年岁，我是在他牧养之下来成长的。我的老牧师确实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胸怀。我们是在我的家乡在巴生，那么呢，我们的首都吉隆坡离开我们是大概是40公里，OK，大概40公里。那也是我们是在吉隆坡以南的40公里，OK。那么我们是小市镇啊，那么吉隆坡是我们的首府，那么那一边呢，常常有国际的讲员被邀请到吉隆坡的聚会。我呢，牧师从来不想失落一个机会，啊，一直到有一些的这个好的讲员在吉隆坡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一些人请到我们巴生。在我们教会给我们讲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讲台不强，我讲道不好，我希望这些人能够帮助我的会友，我请他们来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的这个会友。这不是每一个牧者所有的胸怀，你的吗？为什么？你请一个好的讲员来，他把你比下去了，OK？那么那个信徒的话，就以后就不听你的。”这个讲怎么办呢？有这个顾忌，你懂吗？所以有这个顾忌的话，就常常会排斥，不愿意把那些好的讲员请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那我老牧师不是，所以我们很年轻，做少年的时候，无论吴勇啦、这个寇世远啦、这个王永庆啦、滕进辉啦，我们在很年轻，在少年就已经听过这些讲员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牧师。有这样的恶胸怀，愿意把这最好的讲员请到这个教会，使我们这些信徒因此什么得帮助、得造就。就好像施洗约翰所说的这句话，他必什么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什么？这是从天国的角度来看这所谓的这个人间的许多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种的心胸，一定什么？有国度的胸怀，这国度的胸怀就是什么？从神的角度来看，许多市面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情，然后你就犯了以神的计划的大局来看个人很微小的一些的这个经历。我们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文，这节经文我要引申出一个很重要我们看事情的那一个的角度跟这个眼光。请你看《创世纪》第50章，请大家看看《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第五十章，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我给大家来念第19节，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五十章的第19节，他说：“约瑟对他们，就是他的兄弟，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什么光景？ 我问你啊，耶稣的生命坎坷吗？为了一件彩衣，给他自己的亲兄弟，把他要丢在一个干涸的井里面，当然不死啊。所以他其中一个兄弟叫犹大，听啊，约瑟一表耶稣基督。后来卖耶稣的是谁呀、也是犹大，就这个预表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就把他卖给这个商人。到了埃及的时候，受他的这个女主人诬陷，就被什么关到监牢，跟两个人解梦。哎，你出去要记得我啊，不要忘记我啊，不要忘记你从我身上得到的好处。结果去了，忘得一干二净了。OK，那一直到当法老有个梦的这个时候呢，哎，他说我碰见一个人是能够解梦的哦，所以就把他解梦了之后，这个法老就把他提升作为这个宰相，来管理他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个时候呢，在丰收的时候就把一些粮存着。到了这所谓的这个干旱的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粮把它递出去了。也就是因为这样，雅各当时也面对饥荒嘛，就差派他的兄弟来这个埃及递粮。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里面的这个时候呢，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当这个所谓的兄弟来跟他认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呢。你们一定怕我了啦！以前你害我，现在呢是我报仇的这个时候。但是呢，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主权的角度重新诠释历史。We cannot change history, but we can reinterpret history from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o that we can truly understand what history means. 很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够再改变了，因为过去了嘛。所以，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主权的角度重新诠释什么历史。这个就是什么约瑟，他说：“你们是要害我，但什么神却用这样的一个你们要害我的这个计划，到最后什么使我能够坐在宰相的位置，能够为你们存很多粮。”你想想，如果不是神干预，使约瑟身上所经历的这许多坎坷的这个苦难的话，以致呢，当雅各带着他70多个家人来到这个埃及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有粮，所以他们嘛没有灭族，我他就灭族。如果他灭族的话，你没有想深一点点呢、就没有耶稣了。如果没有耶稣，有你们嘛？就没有你们坐在这边听我讲道了，你懂吗？所以这个局面大吗？大到今天还是受影响，你懂吗？影响到今天呢、如果没有那件事情，你我不坐在这里了。所以你就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被局限在什么一个所谓的围观里面，没有从天国神的角度看这个更宏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如果你单单站在圣母院，从前面看，哎呀，也不太大嘛，是高一点点而已。你侧面看的，哇，很雄伟，你的话宏伟啊。你从天上看的又不同了。所以这所谓的从天上看，从地上看，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角度。你爬过这个八达岭的这个长城吗？你在上面没有啊？我去过啊。你在八达岭爬的时候，你只能够看到你所经过的那些场景。但是我告诉你，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人到太空的时候，唯一能够看到人间的这个人的建筑是什么？是长城。你到大气层往下看的时候，唯一能够看到人手的那个建筑是长城。那个时候呢，就哎呦，多么伟大的一个建筑，你知道吗？你走在上面，你说：“哎呀，这个很宏伟，宏伟是宏伟，但你没有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好像这个哥罗西所说，我们的生命被藏在天上的时候，从天上看地下的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东西什么，我们所计较的东西嘛，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你看到大局，如果你能够看到一个大的这个格局的话，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这个东西，就什么，就算不得什么了。那这是月色呢，所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启发。你们所当时要的是害我，但神不是如此。神借着这所有的这个事件呢，到最后要完成他的救赎的这个计划，这才是大格局。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主权的角度重新诠释历史，那才是历史的真正的这个意义。那这是呢，我们从空间而论。那么从时间而论是怎样的一回的这个时间事情呢？我们就看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我们虽然出生在今生，却能够从来世的角度来看今生的许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情跟这个的这个苦难。诗篇的第90篇是智慧的诗篇，我们来看一下吧。诗篇第90篇。诗篇第90篇，诗篇九十篇，如果你从第12节看的这个时候呢，你还要看接下去到16节，你才能够比较清楚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诗篇90篇第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13节，耶和华，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里谈到什么？智慧的心，很多时候来自苦难，在所谓的平时非常的意义跟非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感到很这个忧心自在的这个时候呢，那是不会产生太多生命的反省跟这个价值。我在思想有关于苦难的事情的这个时候，一方面我觉得苦难是一个 mystery，你永远没有办法用有限的这个理性来去彻透了解苦难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但是我在思想苦难的这个时候，我从苦难得了这一句话，请你听：苦难有价值，苦难价值不在于苦难本身，苦难价值乃在苦难能够深化我们对己、对人、对神的这个认知。我再讲一次，苦难有价值，苦难的价值不在于苦难本身，苦难价值乃在苦难所带来的祝福，苦难祝福乃在苦难能够深化我们对己、对人、对神的这个认识。我解释，我问你啊，有谁喜欢生病的？举手一下，我要看什么不正常人在你当中。有谁喜欢生病的没？没有啊。OK，请你听啊。生病有价值，生病的价值不在生病本身，生病的价值乃在生病所带来的价值。我解说，我有时告诉我的学生：“哎，你去跟这个有学问传福音。”那老师不要，这个有学问的，我讲一句，他讲七句，我都没有办法辩驳他。所以我每次跟他讲了，我感到很沮丧，你知道吗？哎，不要，哎，你跟这个有钱人这个传福音，那我不要。我如果跟有钱人传福音，他会看见我，我没有什么缺乏，你有什么缺乏吗？啊，我可以帮你。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你懂吗？所以呢，要跟有钱人这个传福音的话，他以为金钱是万能；要跟有学问呢，有些人高举学问，根本看不起我们的信仰。所以你要跟有钱人谈也是困难，但是如果你要跟这个所谓有学问的谈也是困难，但神很幽默，神常常。不叫这所谓的那些很有头脑的人，叫另外更有头脑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了。神用什么方法给他躺在病床上？我不是咒诅啊！我说神很多时候用我们想不到的这个方法。当他躺在病床的时候，他发现原来金钱救不了我，有没有这样感觉？当他躺在病床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什么？ 我的学问救不了我。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感觉？躺在病床的时候，平时就以为说学问是一切，平时以为金钱是一切，躺在病床的这个时候呢，他才真正的感受什么？金钱不是万能，学问不能够救。什么时候躺在病床的这个时候？所以呢，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生命的价值，你知道吗？因为只有一些人一生忙忙碌碌，他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去思考有关于人生的问题。一直到躺在病床说：“哎，我过去这50年在商场上驰骋，我劳劳碌碌，费了这许多的这个生命宝贵的时间，这是我所要的吗？”他平时哪里会问这个问题？躺在病床，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啊，你懂吗？所以生病有价值。生病的价值不在什么生病本身，因为没有人要生病。那一生病的时候，才能够真去想什么，讲这一些的这个问题。所以呢，神很幽默，就借助一个人呢，就拿一个布道单张。这个人呢，小学都没毕业的，哎，你要看哦，里面有关于耶稣的会得救的。他走了，他就看了。平时他哪里会采这些人？没有学问的人，没有钱采什么？但是当他躺在病床的时候，只不过一个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人拿一个布道单张给他，跟他讲两句的话，他那时候哎，好像看到里面真的有希望、有盼望，他就去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是苦难的价值。我再解释啊，苦难有价值，苦难价值不在苦难本身，苦难价值那个深化我们对己、对人、对神的这个人，我解释一下。Shakespeare 讲过一句话，莎士比亚。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你同意吗？在美国讲句话，没有一个女人会同意的。OK，每一个都是博士来的，他哪里会同意你讲这句话？OK，女人，你的名字呢是弱者，你同意吗？丁啊，我同意你的，不同意。放心了，我同意你的，不同意。为什么？我教会有一个妇人，30多岁守寡。结果一手把6个孩子带大，3个是做传道人，有一个跟我同时现身。女人呐、啊，妇人呐、啊，女生呐、啊，丈夫在的时候一直依着丈夫，什么都不能够做。丈夫走了之后，她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刚强。我认识一个在印尼的有钱人，他的太太，当她丈夫走了之后，她的事业做得比以前更大。什么时候知道你不是弱者，在苦难的这个当中，苦难是我们真正认识自己。以前我们认为说自己是没有用的、无能的，在苦难当中，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这个自己。所以苦难能够深化我们对己的这个认识，苦难能够深化我们对别人的这个认识。只有在苦难当中，我们真正认识人性丑恶的一面。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1982到88年，我曾经在一个教会的营会里面带领一个小组。那里呢，有一个从越南 boat people 逃出来的一个少年人，他做一个见证。什么见证？他说我在难民营里面看到说，有人为了一片面包杀人，有人为了一片面包杀人。只有在苦难当中，我们看到人性真正什么丑恶的一面。也只有在苦难当中，我们能够享受人间最真挚的友情。路遥知马路，患难什么？见真情。什么时候见真情？患难的时候。所以呢，你只有在患难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看到什么？享受人间最真挚的什么友情？所以苦难叫我们认识别人，对己的认识，对别人的这个认识。苦难能够使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业报经过很多的苦难，只有经过这个苦难的业报，在业报记要结束后讲这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什么亲眼看见你。”风闻跟眼见是截然不同的认知，你的嘛？以前你听过李建安，李建安，李建安。没有看过他，如今看过哦，原来就黑黑矮矮的那一个了。你什么时候呢，能够真正的认识一个人？眼见的这个时候，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什么 亲眼看见，这些是什么的价值？苦难的这个价值。所以苦难有价值，苦难价值不在于苦难本身，苦难价值乃在苦难能够深化我们对己、对人、对神的什么认识。这是呢，我们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的角度来看经世里面的苦难。当这个摩西啊，在这个诗篇90篇在谈到有关于使我们有智慧的心，接下来是什么？谈到这个苦难的这个事情，表示到苦难能够真正使我们什么？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别人，认识神，这是苦难所能够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所以，同样的，我们就以什么？以永世的价值看今生的得失。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你知道一个少年官吗？这个少年官来求问耶稣有关于永生之道的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每一次，如果你注意经文，主耶稣每一次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很有智慧的哦。你来看一下吧，请你看这个第10章，你看路加福音的第10章啊，马可福音第10章，马可福音的第10章。马可福音的第10章，我们翻开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那边谈到什么？第17节，第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请你看我一下，这个人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就问耶稣就有良善之道。既然你问良善夫子有良善之道，夫子就有良善之道回答之。我用古文了。因为呢，他问有关于这个良善，所以你发现啊，耶稣回答的时候没有回答 commandment number one to commandment number four，他用 commandment number five 的 commandment number ten 来回答他。你有注意到吗？你读经文可能你没有像我这么仔细啊。OK，耶稣回答是什么？是第5节到第10节，那是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善道，而真正要得永生是在哪里呢？第1节到第10节。Commandment number one to commandment number four 是谈到人与神什么之道，但是耶稣回答说第5到什么第10节没有谈第1到第10节，为什么？因为他只是要问我当行什么才能够得永生，问错问题，问对对象，对，只有耶稣能够回答他的问题。耶稣知道说他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吧？金钱拦阻他真正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把一切都变卖了，然后你还要跟从，那才是主轴的思想。你还要来什么？跟从我。这个有钱人什么？看到耶稣这样回答，就忧忧愁愁走了。我想圣经说，因为他的钱很多，比如他真正拦阻他能够认识，就是他的这个钱。听啊，对他是钱，对你可能是学问，对你可能是心中的偶像，你的偶像，你心中的那个。占据了一个最大的位置，来代替神的位置。神要你把这些什么拿掉，所以当你拿掉这些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什么认识神的永生。彼得呢就说："主啊，我们为你把这些都丢弃了，我们得到什么呢？"你看，听啊，主耶稣回答他："今生这个得百倍，来世什么得永生。"这是接下来所回答的。所以你看到两个的得着，两个的失去。少年人什么是一种失去的得着，而入圣经，他没有失去他的这个钱，但是嘛，他失去什么财物？对不起，他没有失去财物，他失去什么永生？所以他得到财物，失去什么永生？这是什么不划算呢、啊？这是什么一个失去的得着？而彼得说："我们已经为你舍弃这些，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是的，今生得百倍，来世什么得永生。 是得着的失去，一个是失去的得着，一个是得着的失去。少年人、少年观所得到是失去的得着，而彼得什么？这个得着的这个失去，虽然是同样的字，把它转过来，就有个很大的这个意义上的这个差别啊！你是发现呢，我们一定要有永世的价值来看今生的得失。我们在今生里面好像有很多我们很计较的失去，其实如果那些失去呢，换取的是我们得着神的话，或是得到神的心悦的话，那个就不是一个真的失去，那是什么？一个得着的什么失去？所以你所要的是得着的失去，或是你所要的是失去的什么得着？这个是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所谓的这个明辨。那如果你看以永恒来衡量暂时的这个拥有，在路加福音第12章，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启发性，耶稣所讲的一个的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从第十五节念起，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一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得失去，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来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而。”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凡为自己寄财，凡为自己寄财，在神面前却不付之的，也是这样。”我想这个呢，应该成为我们很多人的。当头棒喝，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很想借助我们一生努力，积累很多的财物，以为说这能够安抚我们的这个心灵。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寄存的要归给谁呢？这是我们看到了，一定要从永恒来看我们今生暂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事物。最后，雅各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请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13节，他们说：“哈，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什么意思？一定要从神的使命看我们的计划，一定要从神的使命来看我们今生的计划。你今生有很多个人的计划，这个计划一定要什么？配合神在你生命上的使命，那才是你生命很多计划才能产生真正的意义。否则，你一生劳劳碌碌就是为自己。你一定要把你一生的时间里面的计划，配合神在你身上永世的这个计划，不是看你自己的这个计划，乃是证明我们所要这个谈的。最后，在结语里面呢，我说不同的角度产生不同的观点，因之赋予不同的这个价值。从天上看地上，以从地上看天上，就产生不同的观感，因之赋予截然不同的价值。你们知道这个事件吗？Operation Arc，1956年发生在南美洲的一件事情，知道了几首？有机会去查一下这个 Wikipedia。有我把我所查到的英文的这个东西告诉你一下，Operation 阿卡呢是发生在这个南美洲的 Ecuador，有5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宣教士到那边去呢，要把一个非常野蛮的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部落的这个人，要把他们这个把福音传给他们，但这些人是非常野蛮的。OK，看到连他们自己部落分成3个的这个组的话，也互相残杀，而且杀得非常的这个残忍。那么他们就尝试要去做，尝试要去做的话，怎么做呢？他们把小飞机飞去的这个时候呢，就把一些的物品，把它从这个飞机上 drop 下来给他们，想跟他们建立友谊啊，你懂吗？所以呢，在这个9月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发生在1955年9月的时候发生，把这个 drop，哎，发现他们也回馈哦，把他们吐出所有东西也回馈给这些人，他们以为是时机。可能已经到了，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飞机在离开他们不远的这个地方呢，建立了一个 camp，以为说这样的话已经跟他们建立关系，所以在1956年的1月，应该是3号，就建立了，就跟他们这个呼喊，在飞机上呢，用这个喇叭跟他们呼喊的这个时候呢，叫他们过来这个地方，想不到呢，在8号的这个时候。这些人出来了，这5个人虽然有这个武器在身上，都被这些毒蛇杀了。用 spear，用他们的矛，那么这5个都死。这些轰动整个这个世界，Life，Magazine Life 就给这个事情做了一个 coverage，OK，报道，OK。结果这5个人什么就在这样死了。但这个事件呢，就引发世界很多的人呢。关注这个事件，就奉献了很多的这个钱，为了什么？做宣教的这个工作。其中有一个是这一个被杀的人的太太 widow，另外一个是一个被杀的他的妹妹。这2个人他们所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个的 understanding，认为说他们的牺牲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为了把福音什么传给这些人。所以这2个人。就献身，继续做这一个所谓的宣教的这个工作，然后后来就有人什么信主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在这个20世纪真正发生呢。这个宣教是为了宣教，你看长矛刺到身里面时，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的这个事情啊！这5个人都牺牲了，那结果什么？换来这一些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很多事情呢，你是不能够从地面上的角度来看生死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跟神自己永恒计划、救恩相挂钩的这个时候呢，它就超越了我们现实里面在世界的观点，就是产生不同的什么价值。这是保罗的一个教导。从天上看地上，不是从地上看天上。巴不得保罗这样的这个教导，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启发。从以上我们所提出的那个世界复活，这个人生里面短暂跟永恒的一个所谓的观点呢，我们一定要什么？提高我们的眼界，从天上。看圣母院的这个时候呢，你才能看到十字架。否则啊，你只是看一个正面，先看侧面，看不到这个大局。愿你的生命在神的计划里面，在你的个人小的格局里面，能够跳脱出来，看这个更大格局的场景。我们祷告。就我们再次感谢你，透过这个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的这个教导，就使我们能够对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有更高层次的认知，使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确确实实定睛在十字架，并且看到十字架上的作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